上一次所谓的核弹，暂且先不说它到底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在这个核弹爆炸之初呢，中国的地震局测得的数据的话呢，当时还有争议，有些人甚至认为中朝边境地区爆发的一次小型地震。后来经过反复的核对和重新计算了，才确定了应该是一枚大型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到现在的国际学术界普遍的观点还是认为那一次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氢弹爆炸，还是倾向于认为说是一枚比较大的原子弹的。而这一次的话呢，它触发了六级的地震，并且在中国东北多地呢都震感强烈。中国国家地震局得到的数据显示说，这一次爆炸的当量是比上一次大很多的，我们可以认为朝鲜已经成功的试验了一枚氢弹。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还言犹在耳，那么为什么朝鲜会如此的有恃无恐？
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当中还是在一般人的心里，有一个耐受力的极限。朝鲜先后两次进行了成功的核试验，而国际社会给予的反应无非就是发表严正声明和抗议，二一个的话呢就是在经济上面进行制裁。而这两招的话呢，朝鲜已经对此免疫了，更何况朝鲜本身国内的经济体量就是相对较小，再加上它本身国内闭关锁国的这种所谓的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导致它对于对外贸易的这个依存度啊非常小，所以的话呢，经济方面的制裁对于它的影响力本身就有限，再加上使用的多了之后的话呢，它对这种制裁的承受力的上限是越来越高的。
这讲到了一个不怕，那么从不怕到有恃无恐，这个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他本来最担心的，他现在不怕了的是什么？
朝鲜这边的自变量我们说完了，我们就要去看到在国际上面最大的一个自变量就是美国的态度。而美国的态度的话呢，从特朗普刚刚上台时期的这种强硬，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看到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再加上前段时间美国史上最强硬的国防部长班农的离任，再加上泄露出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内部谈话的录音，这是非常高级别的国家机密，但是被泄露出来的时候呢，则显示说美国无论是军方还是白宫的高层都对是否要对朝鲜动武持非常犹豫举棋不定的一个态度，他们内部的争议和分歧呢还相当大，尤其是主和派的官员甚至一度提出说我们不管朝鲜了，使得朝鲜更加的有恃无恐。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天平逐渐的在往朝鲜的方向倾斜，今天朝鲜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所追求的就是重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时候的这一条路，通过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有核国，并且做到核武器的轻量化，使得它可以成功的搭载在一个洲际导弹上面，成为实际的有核国，从而获得美国以及联合国的首肯。万一实现了的话呢，最危险的无非就是中国了，因为当年中国成为有核国的国际局势两强争霸变成了三足鼎立，而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苏联最终走向的瓦解。他希望得到最大的承诺就是美国对于他有核国家这样地位的一个确认，一旦成为有核国家的话呢，他发出的声音是会受到极大的重视的。当前一个还不算正式有核的朝鲜已经可以在国际社会上面掀起这么大的波澜，那么有朝一日他成为了真正的有核国的时候，五大常任理事国还真的能抑制得住他吗？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态势。那么一旦他在国际上拥有了相当于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话语权的话，
他会要的更多。
对，他会要的更多，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就包括他的常规武器的发展上面，到那个时候他甚至可以像今天对中国一样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狮子开大口，要求像中国一样无私慷慨的经济援助。而朝鲜有恃无恐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都在探讨，就是到底谁给他的氢弹技术。氢弹不比原子弹， 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的原理，全世界有很多种技术，氢弹的技术的话呢，到目前为止还真的就只有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至少明面上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一定有一个在背地里偷偷的支援了朝鲜制作氢弹的技术。这个说起来就非常恐怖了，因为总共就只有五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其中一个已经在背地里反水叛变了。今天至今依然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指向具体的某一个国家，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背地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可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而且对全世界非常不负责任。万一这一步棋走差了，那不仅仅是玩火自焚，而且是会造成对全人类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朝鲜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毒瘤，一颗定时炸弹。即便它没有核武器轻量化的技术，它还没有办法把核反应堆搭载在一个洲际导弹上面，但是已经使得今天的美国、韩国、日本以及所有的周边国家失去了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的动力。因为任何的军事打击都有可能导致朝鲜当局进行自我毁灭性的报复。尽管他没有办法把核弹发射到别国的领土上，但是不排除他有可能会在最后关头舍命一搏，在自己的国土上面引爆核设施。如果说他真的是已经拥有氢弹了的话，这样的爆炸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甚于当年的切尔诺贝利和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核岛福电站事件的。而且不仅仅是核污染，中朝边境上面数十万上百万的流民将会
这个难民潮
和对将会形成一股大到全球的难民潮，对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安全和社会秩序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